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探讨我们的行为。
你要拣选生命，因为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服侍神，相信他，跟随神的带领。你也可以选择不服侍神，不相信他，不跟随他。选择权呢，在你手里。摩西鼓励你选择生命以及神的祝福，而不要选择死亡。别让神的咒诅临到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做决定。
基督徒的心思和行为必须被圣灵所管制，圣灵又把神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心思和灵魂里面，因此我们就有超越属世的知识。这样我们不能有托辞，说自己无法遵行神的旨意了。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中知道，神不会违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有权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生命记》第30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了。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经常跟你在主里联系，欢迎您来信和我交通。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生命记第30章第一节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换句话说呢，当你们从这一地被赶出去的时候，被掳的时候，要记得神对你们说过的话。2-4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马太福音第24章31节里记载，主耶稣的预言宣告说，他在荣耀中再次降临的时候，这个预言要应验。那经文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里提到他的选民，马太福音啊24章所说的选民呢，不是指的教会。尽管有人说教会要经历大灾期，但是呢，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那就直接应验了这一所提到的有关以色列民的预言。那时呢，弥赛亚要把那些被赶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民从地的四极招聚回来，神的选民要被吸引归回应许地。因此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的预言得到直接的应验。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那些只强调新约事工的牧师学者们，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和教会呢，感到混淆不清的原因。因为他们把神论到以色列的经文应用到教会身上了，他们呢，混淆了。 因为他们不清楚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呢，不知道马太福音24章这个特殊的预言，几乎是直接引用申命记这里的预言。申命记呢，是耶稣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你如果知道申命记这段经文，就会晓得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神的选民，就是指大灾难过后，神要把他们从万国召聚回来的以色列民，而不是指的教会。马太福音第24章的预言，恰恰应验了申命记30章的这个预言。申命记30章第6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时神将会制服人内心的问题，把属肉体的情欲啊等等一概从他的心里除去。申命记第30章第10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摩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以色列百姓，要谨守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在申命记第30章第11到14节继续强调了这一点，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因此呢，神已经把他的话语啊赐给了百姓，他使用人所能理解的词汇把他的话赐给了百姓。不仅如此，神还将他的话放在你心里，放在你的口中。假如有人说，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在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已经把他的话、他的诫命放在人的心里了。你或许会问，你怎么知道我不应该做那件事呢？哎，我心里就是知道啊，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律法放在我的心里了，他的诫命在我的里面呢。做正确事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你做错事的时候我也同样心知肚明。应该做正确的事而我呢却做不到的时候，我也知道的呀。哎，我知道我应该做那件事的，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应该把那件事做好的。你当然知道了，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诫命放在你的心里。当你从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证明神的诫命已经放在你的心里了，你心里十分清楚是非对错。我知道自己应该去服侍神呢，我应该把生命的主权完全委身于神，也知道自己应该把所面对的境况交托给主的。那么既然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做呢？神并没有把自己隐藏在某一个神秘的隐秘处啊，要你通过某种什么神秘的行为啊，进入一种什么催眠状态啊，要你的肉体留在地上，灵魂则升到天堂的某处啊等等，然后就神从某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发出回声，让你知道神对你一生的指示和安排。神也没有躲在西藏的某个寺庙里面让你跟他相隔千里， 神也没有隐藏在印度某处的高地，跟一位高僧坐在一个什么小棚子底下，向你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什么的。其实神的话离你不远，是非常非常的靠近你，神的诫命非常靠近你。实际上神的诫命就在你的心里，神把他的律法写在你的心板上，当你做了应当做的事的时候呢，你的心里就很清楚，而在你做错了事之后，你也会在口里认错。我常常说，我实在不应该那么做，我本来就知道不该做的。我也常常说，我应该做这个，我知道应该去做的。所以呢，我不是无辜的，我有罪了。因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做，可是呢，偏偏不去做，这就是罪。我知道的，因为就在我心里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了申命记第30章这里的这段话，他这么说的：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另外又加了这一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是进一步利用了这段经文，说明每个人呢都非常接近救恩，救恩离你就那么近，就在你心里，在你的嘴边，救恩是垂手可得，你不必努力，也不必攀上天堂才能获得。救恩呢，也不需要你漂洋过海，去什么斩杀七个头的大龙，偷取七颗金苹果，然后才能得到。不，绝不是这样的。救恩并不是非得要你通过很大的努力和能力，去经历一些艰难险阻才能得到的。其实救恩就是那么靠近我们，是那么的容易得到。所以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不能得救，因为救恩就在你嘴边，就在你心中。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救恩离你就是那么近。你要知道，相不相信耶稣这是一个选择，你现在就可以选择相信或者选择不相信。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是见证耶稣所宣讲的真理，相信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为了背负世人的罪，从天上来到人间，使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得着他所赐的永生。耶稣的复活是神的救赎计划的高潮，因着耶稣的复活，永生对我们来说呢，不仅仅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耶稣的复活赋予这个盼望实质的意义。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可以说，可能是耶稣的门徒把烈酒掺入到饮料中，把守墓的兵丁灌醉了。等到兵丁不省人事的时候呢，门徒就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搬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把他埋葬了。然后呢，门徒再捏造出一个故事，说他们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包裹耶稣尸体的那个细麻布啊还留着，好像呢还裹着尸体的样子呢，但是呢耶稣的尸体呢却不见了。门徒们可以互相串通，统一口径，全都咬定这个捏造的故事，谁也不准泄露或者告诉别人这个阴谋，就算要被处死刑也不可以透露半点风声。结果呢，除了约翰能够年迈而死之外， 其他的门徒全都带着这个谎言进了坟墓，他们因为说了这个谎话而死得非常壮烈。撒旦对于人类持着一套的哲学，他对于约伯也持着一套看法。神问撒旦，你观察了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是完全正直的，他喜爱善良，憎恶罪恶。那么撒旦立刻表明他对约伯的观点，他对神说，你以为约伯会不计代价来侍奉你吗？神啊，约伯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你这么赐福给他，除非他是个傻瓜，不然他怎么会不乖乖的来服侍你呢？他要什么你全都给了他了，你换上任何人都会来服侍你啊。约伯他只是个雇工，他是个唯利是图的雇工，他服侍你呢是有代价的。哎，你让我夺走了他的财富，夺走他的一切，他呢一定会转身就咒诅你。于是呢，撒旦把约伯所有的财物都夺走了，还使他家破人亡。然后呢，再回到神的面前，撒旦把约伯所有的家当都夺走之后，约伯的仆人来到他面前报告最后一个消息，约伯脸朝下俯伏在耶和华面前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没有咒诅神，也没有愚昧的去怪罪于神，他没有说，哎呀，神再也不爱我了，神不理会我了，他没有愚昧的去责怪神。所以撒旦回到神面前，他挺尴尬的，因为他那套理论呢被证明是错误的。神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等一等，你观察过我的仆人约伯吗？他是个正直的人。神在夸奖约伯，他喜爱善良，憎恶罪恶，完全正直。接着呢，撒旦又提出他对于人类的第二套哲学。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撒旦对人的评价呢还相当正确，生命可以说是人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了。人呢愿意拿出一切所有的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如果我连命都没了，我要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说到底，你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撒旦的哲学。他对人性的评估呢是准确的，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观察研究人性。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自我保护是人类最天然的本能，这和撒旦的评价呢不谋而合。我不知道所以然，也许他们得到撒旦的启发。所以现在你看到面对的问题吗？假如一个人愿意舍去一切来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些门徒愿意为着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大谎言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吗？这样讲说得通吗？如果耶稣确实没有从死里复活，而他们所编造的呢不过只是一个骗局，那么你就要解释为什么这些门徒愿意为这个骗局来牺牲他们的性命呢？你得先解释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克服人性基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因此呢，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复活的说法是一个骗局，或者呢，你选择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复活只是一个骗局，那么你就遇到一些真正的问题了。按逻辑来说呢，如果你相信耶稣复活是真实的，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呢，这些门徒 为这件事做了见证。他们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么一来呢，你就是相信见证人的言论了。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见证人的言论，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整个司法体系丢在一边了。因为我们的司法体系呢，都是建立在证人的供词上的。证人的供词全部都一致的话呢，就可以宣判了。如果我们无法相信证人的供词，那么我们就得重新建立一套司法体系了。因此呢，你得选择是否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严格来说，这纯粹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相信，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你竟然那么愚蠢选择不相信呢？尽管有了那么多的证据，你还是不相信，那就显明人的心是刚硬和愚蠢的，因为他不想认识神呢。其实神是非常靠近每一个人，救恩就是那样垂手可得。你只要把生命主权交给耶稣，让他做你的主宰，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好了，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这一次呢，圣经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的第30章，记得呀，到时候留意收听。
尽管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能力，但在某些境况中，他不会去改变我们的行动。要不要进行，这个决定权还是在于我们。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神赐给我们一切，好让我们能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只要选择去做，就是了。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查考神拣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的事迹。下次的内容非常丰富，请记得按时收听。您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谈。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你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离开神非常的遥远，我觉得呢，神好远好远啊。不，神呢，离你很近。我觉得自己离救恩呢，很遥远。不对，你非常接近救恩了。可是你不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我不管你一直是怎么生活的，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这一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就能够得救。如果你现在愿意说，啊，主啊，求你掌管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求你现在就做我生命的主人吧。那么耶稣基督就要成为你的救主了。如果你现在愿意说，耶稣啊，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能够得救，你就是那么的靠近救恩。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赶快要做出你生命的抉择。 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希望你准时收听。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